我们现在读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九节，我们来读这四节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信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最害怕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上瘾。因为提到上瘾的话的时候，不管什么瘾都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可是在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很多人却都有一种瘾，就是忧虑。而我们都很多人都被这个焦虑所捆绑。所以今天的忧虑和焦虑的情况到底有多么普遍呢？根据一些调查数据，在一些国家有压力、有压抑、有焦虑问题的人口的比例是很高的。好像在英国有 39%， 美国有 44%， 在瑞典甚至高达 45%。 所以很明显的，现在的社会人们的焦虑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新加坡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这是海峡时报的一篇报道。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调查，在15到35岁的人口年轻人当中，有将近1/3的人有这个焦虑、压抑的这种症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试过在晚上的时候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或者睡到一半凌晨2点起来感到恐慌不安，或者你失去胃口、提不起精神、精神紧绷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跟焦虑有关的这种现象。所以呢，现在有一种场所，有一种生意也是可以去那边呢，能够去砸坏东西在那边也疏解压力我们邻国 JB 好像就有一间这样的场所，本地有没有就不太知道我听说在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所里面，你还可以印制特制一些你不喜欢的肖像放在那里给你去打可能我们牧师的像这个肖像有在里面。什么是焦虑呢？焦虑的一个简单定义是我们在面对内外的环境的刺激的时候所产生的紧张和不安的这种情绪反应。同时呢，焦虑也是我们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对我们的未来的不确定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提到焦虑或者忧郁的时候，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有被牵往不同方向的意思。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我们也 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呢把我们拉去一个方向，可是呢我们里面的焦虑跟恐惧呢却把我们拉向不同的方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感到那种张力会把自己撕成两半所以我们里面的忧虑会让我们感到窒息、感到痛苦、感到非常不安。所以焦虑一般上都是不好的，但是呢，其实呢，焦虑也有它好的一面。根据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的一个说法，这个 Tracy Dennis Tyworthy 他这么说其实懂得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焦虑它是有建设性的一面的。第一，他说他焦虑可以帮助我们为即将经历的那些困难做好准备第二呢，焦虑也可以叫我们保持警惕，然后避开一些危险第三，当我们焦虑的时候，他说会提升我们里面的那个创造力跟创新力，特别是当我们面临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更加的专注，会激发我们更高效能，更做出一些超出我们预期的一些好的反应这是专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当然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底下，焦虑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破坏焦虑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为什么我们不要焦虑呢？有四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忧虑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忧虑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往往呢没有什么帮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这里说我们谁能够用我们的思虑啊，使我们的岁数多加一刻呢？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看见焦虑呢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不要焦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我们的主怎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而且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而且会不会发生这些事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呢，不要为了这些不会发生的事情白费力气。所以根据一些研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人所焦虑的事情有 22% 是属于很琐碎的小事情，然后 30% 呢是那些已经发生的，担心也没有用，已经发生了。然后 40% 呢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而那些在我们的挂历事情 的事物里面呢，其实只有 8% 是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那些焦虑的事情啊，92%其实都是不必要的。曾经有一个做太太的人啊，一直以来晚上睡不好觉，晚上都失眠啊。他不是因为身体有病，他是因为担心害怕家里会进贼，所以很多年来晚上一有风吹草动他就醒过来，然后也把丈夫叫醒啊。所以丈夫也被影响啊。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又听见了厨房传来一些声音，他又叫醒丈夫，哎，你去看看，好像有声音，可能有贼。所以丈夫就很不情愿来到厨房，打开灯一看，哎，果然有一个小偷站在那里。这个丈夫一点都不惊慌反而很高兴。他说，哇，终于你来了，我太太等你等了30年了。我们的焦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不要为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或者是很少几率会发生的事情来纠结。这是不要焦虑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为什么不要忧虑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忧虑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现在的医学已经证明，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一些心理反应生理反应，比方说血压升高心跳不规律肌肉紧绷，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 受影响，睡眠质量出问题等等。所以长期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健康的一个 很严重的情况甚至呢给大家看一个引起焦虑引起的一些身体症状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焦虑的话，从身体的上面到下面都会出问题。所以严重的话，我们的焦虑甚至会导致我们死亡。所以据说在二战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怎样的实验呢？有一个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然后看守的人就告诉他说，明天我们会在你的手腕这里割上一刀，让你的血慢慢流尽而死。所以在行刑的那天早上，这个犯人就被蒙上眼睛，被绑在床上，然后有人用牙签在他手腕上割了一下，没有血流出来，但是他不知道。他们也安排在那个床的旁边放一个脸盆，放一瓶水，在那里模拟那个水滴答的声音，滴答滴答。所以这个犯人以为自己的脉那个手腕被割了，所以过了不久他就死去了。这个实验虽然很残酷，但是证明一件事情，焦虑是可以要人的命的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为什么不要焦虑呢？其实焦虑也说明一种更严重的情况，我们的灵性健康出问题。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从来不要我们人焦虑，特别是我们信靠主的人圣经很严肃地看待焦虑这件事。箴言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读一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在马太福音，耶稣也命令他的门徒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来到腓立比书，保罗也同样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因此呢，不要焦虑，不要忧虑，是圣经重要的教训。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对上帝没有给当有的信任。记得耶稣怎么称呼那些忧虑的人吗？小信的人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圣经说连野花野草神都顾惜他们。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忧虑，可是我们却忧虑，表示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信任上帝。神明明说我爱你，我顾惜你，可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这等于在说，神啊， 你讲的我不信。所以因此呢，所有的焦虑在本质上都是对上帝缺少信心。所以要怎么避免陷入这个焦虑的情况里面呢？要怎么停止忧虑呢？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所以保罗在教导我们怎么化解焦虑。记得两个礼拜前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五节的时候，上文的时候保罗教导什么呢？保罗化解教会里面的争执，因为有人在里面有些纷争的情况，所以保罗解决他们的纷争。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些时候喜乐不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人际关系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喜乐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焦虑。要怎么化解焦虑呢？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问题。所以来到这个第六节的时候，一开始保罗就教导我们，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人有没有可能没有忧虑呢？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围环境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人有没有可能不忧虑呢？后来我在思考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保罗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保罗是很严肃的。当时保罗所在的社会环境里面不会比我们今天 好太多，可是保罗却教导当时的信徒说不要忧虑，不要被忧虑所困绑。要怎么对付焦虑呢？保罗告诉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正确correctness。 我们活在一个讲究正确的时代，有一个词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要政治正确，有没有？我们讲数据要正确，吵架的时候逻辑要正确，吃东西不要随便吃，也饮食正确，运动呢也要正确，有人走路一天一定要走一万步，少一步也不行啊。所以这里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摆脱忧虑，有三个正确是我们要注意的。哪三个正确呢？第一，祷告正确；第二，思想正确；第三，生活正确。我们来看第一个，祷告正确。我们信上帝的人，每当焦虑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我想这是必然的。怎么祷告呢？什么是正确的祷告呢？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凡事都要祷告。什么是凡事呢？当然凡事很简单，意思很简单，就是大小事，生活中的大小事。生活中的大事常常我们自然而然会向神祷告，可是很多时候小小的事情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祷告呢？知道小事变成大事的时候。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论大事小事，要记得来向神祷告。我们明白一件事，其实神比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大，但是同时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对神来说是很小的，神是不在乎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连一只麻雀掉下来他都在意，有没有？我们 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圣经说什么？神都数算过了。因此不要以为有些事情我们太小，神不关心，我们也不需要祷告，神也不感兴趣。其实有一句话我们要改一改啊，我们熟悉的话，魔鬼是在细节里，有听过吗？英文的一个 proverbs， 一个成语，所以其实我们更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魔鬼在细节里，神才是在细节里面。神关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向上帝来祷告。还有要注意一件事情，当保罗说祷告的时候，祷告这个词，里面有一个敬拜的意思。什么是敬拜呢？当 每次我们说礼拜天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什么是敬拜？敬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看见一件事，什么事？看见上帝的伟大，看见上帝的全能权柄，看见上帝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必须降服在他的面前，然后呢，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放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信，有一个这样一位上帝，我们能够放心。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告诉神，神啊，这是我的问题，这个是那个是我的问题，这个是我的需要，那个是我的需要。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这种祷告的心态敬拜的心态来祷告，表示我们要先安静在神的面前， 看见神的大能伟大，先来敬拜神，知道上帝有能力，上帝在掌权。来到这样一位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放心。Ruth Graham， 这个葛培里 Billy Graham 的一个妻的太太哈，有一段时间，她现在陷入在一个非常焦虑的这个状态里面。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儿子叫 Franklin， 这个 Franklin 年轻的时候他离开上帝，而且生活很糟糕，所以这个 Ruth 呢，她就为了这个孩子呢非常的焦虑，甚至晚上常常睡不着。所以一天晚上他凌晨起来，因为这个孩子的缘故让他非常担心，他甚至陷入一个很惶恐 很惶恐的状态里面。所以可是在这个时候，好像突然听见上帝在跟他讲话，好像圣灵在里面感动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总是想到你的难题，要想到上帝的看顾，想到上帝的应许。于是呢，他就在当天晚上爬起来，他打开灯在那里灵修祷告敬拜上帝。当时他打开圣经读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腓立比书 这节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来到神面前。所以后来他自己说，从那天晚上开始，突然间他里面的焦虑害怕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神的灵感动他，教导他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敬拜上帝的人，真正敬拜上帝的人跟焦虑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真正的祷告里面有敬拜，而真正的敬拜里面我们对上帝有完全的信任，不管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交托他，信任你上帝。所以后来我们也看见他的这个儿子 Franklin Graham 今天已经成了牧师，今天还在服侍。这是祷告的第一个要素， OK， 凡事一定要祷告，不管大事小事，而且带着这种心敬拜的态度来祷告，放心交给上帝。第二个要素，感谢。我相信我们常常都向上帝感恩。什么时候我们向上帝感恩呢？事情成就之后，神回应了之后，我们满意了，感谢上帝，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 成就呢？所以保罗这里教导我们说，你看这个感谢是在什么时候，祷告祈求过后，保罗说感谢上帝。关键在哪里？不要等结果，祷告之后我们就可以感谢神。不管结果，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可能神应允我们，我们当然要感谢主。可是如果祷告神不听，也要感谢主。可能我们的时间不，神的时间不对，我们的动机不对，或者我们的想法不对。还有如果我们要这个神给我们那个，我们要往东，神说不，你要往西，可能一时我们难以接受，可能我们不满意，可是保罗说我们仍然要感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这样做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这个就是感谢的秘诀。所以祷告之后，不管结果出来了没有，结果如何，要相信上帝的安排是 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第三个要素，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保罗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保罗就会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祷告有所期待，期待神的回应，不然为什么要祷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跟上帝讲话，好像跟空气讲话，有没有？我相信都有，不要自欺欺人，连我都有，我牧者也逃避不了，有些时候真的好像跟空气讲话。不过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是，我们跟神讲话，神听到，我们要对我们的祷告有期待。彼得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每当我读到这句话，他顾念我们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跟盼望。我们信主的人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挣扎，不是一个人在痛苦，不管在什么时候神都顾念我们。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件困难，我们在祷告完之后呢，还是很焦虑，有没有？还是很没有把握啊？为什么？感觉嘛，这是我们里面的感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感觉牵着走，我们要被圣经神的话的应许牵着走。感觉好像神没有听，好像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困难。不，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这完全不是事实。 就是人不知道，神一定知道。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彼得说神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学习信靠上帝，不要信靠相信我们的感觉。这祷告的三个重要的元素，凡事祷告用敬拜的态度来祷告。第二，感恩，不管结果如何，我们100%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第三，怀着期待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第一个正确，祷告正确。好，第二个正确，思想正确。我们读一读第八节，弟兄们，我们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头脑里面想什么，这很重要。 要免除忧虑呢，要注意你里面在想些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焦虑很多时候从哪里开始呢？想的思想开始。平安也是从我们的心思开始。这个是比利时的一个艺术家叫 Thomas Leroy， 他的一个青铜雕塑，名字是叫《思想的重量》。他要表达什么呢？他要表达的是，其实我们的思想能够让我们充实，但是呢，我们的思想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拿捏的好的话，我们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精神负担，甚至可以让我们崩溃。所以保罗这些经文在这个第八节的经文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所以保罗提到我们要思考这些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呢？什么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末后的审判是真实的，以后神的祝福 永恒的这个赐福也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思考这些真实的事情能够激励我们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一个混乱的时代，特别这些网上的资讯，很多很多虚假的信息，很多错误的消息在误导我们。我就认识一个人，他常常活在焦虑里面。他焦虑的是什么呢？食物的安全。因为他常常收到很多这些信息，这个有毒那个有毒，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所以我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哇，很痛苦，这个不可以点那个不可以点。如果有一次他就把那些信息给我看，我看了看，我发现当中几乎所有很多都是假的消息。我们不要随便人讲了什么就信什么，不要随便某个人拍了一个视频讲几句话我们就相信是真的。就是给我们智慧来分辨，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假消息。今一天你收到10个，一个月你收到多少个？300，一年呢？3000多个。如果你每天被这种消极的负面消息影响 bombard 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活在焦虑里面的，一定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怕。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思想真实的，还有呢，思想可敬的。什么是可敬的？可敬的意思是要思想一些高尚的事情，让能够鼓舞我们人性的事情，值得向人传讲传扬的事情。不要整天讲那些叫人失望的事，叫人心痛的事。我们传道人常常需要做很多的阅读，也有些时候也要阅读很多的报章新闻等等。我也 看很多的新闻，包括一些教会的新闻，教会的网站。有一个网站 有一个时候我常常去看的，它是关于教会的一些教导讲到教会的情况，讲到整个世界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的情况。后来有一段时间看了之后我就不再去看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在看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里面超过一半的信息都是很负面的。这间教会出了什么事情？那个同工出了什么事情？那个牧者传道又犯罪跌倒，又被抓，又被抓去坐牢了，几乎都是这样的消息。虽然是很真实，但是很负面。当然很多时候这些负面的信息呢，这些负面的报道给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很大的警惕。但是呢，保罗也不是叫我们做鸵鸟把自己头埋在沙土里面，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是，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负面的人事物上，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变得消极，变得颓废，变得焦虑。还有像保罗也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思想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还有有美名的，这些都是正面的不是卑鄙的，不是低贱的，不是提出来都让我们觉得羞耻的保罗提醒我们 这些事情你们要思念。为什么呢？背后的原则很简单，保罗不要我们浪费时间和精力在那些去思考那些会伤害自己、给自己带来伤害、给别人带来伤害的这些负面的思想里面。我们要思想的是那些能够建造我们的、建造我们生命的，不是摧毁我们的。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呢？我们常常喜欢钻牛角尖，往负面的事情去看，有没有？特别是一些焦虑一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问题，没有看见问题背后的上帝，这是魔鬼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常有一个焦虑，我们焦虑什么？孩子成绩不好，我们就担心，有没有？啊，这个孩子考得不好。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感谢上帝，看到我们的孩子，哎，四肢健全，有指有脚，有手有脚啊，十个手指整整齐齐，啊，能走，能跑，能跳，能说话，还能够顶嘴。有些时候孩子能够顶嘴，能够跟你争辩，你要感谢上帝，是真实的。我就知道一个弟兄，他是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有严重的残疾，不能够去读书，不能够走路，不能够讲话，生活不能够自理。但是他跟太太没有埋怨，为什么？他们看见孩子是神给的恩典，这是神给他们的责任，他们也看见他们能够服侍上帝也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时候要往好的方向去看，不要学习放松，不要活得太紧绷，太过压力，把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抓得很紧很紧。孩子能够读书，我们感谢上帝，不太能够读书也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至少会顶嘴。好，所以这是正确的思想啊。保罗教导我们第三个正确，正确的生活。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呢？当然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我们不能够糊里糊涂，不能活在罪里面，活在黑暗里面一定带来不安，只有正确的生活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平安。我们看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注意这句话，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些事是什么？指的什么事呢？我们在保罗身上所学习到的、所能够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想保罗可以教，从保罗的生命里面教导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列出来。今天既然我们谈到焦虑，我们就谈谈焦虑。如果谈到焦虑的话，保罗是一个最有理由焦虑的人。为什么？我们看见他整个服事过程里面面对很多很多的打击，面对很多很多的艰难，有没有？菲利比是他建立的教会，他写这封书信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为什么？要解决他们的争吵。保罗在罗马建立罗马教会，他说在罗马有人传福音很好，可是呢，他们传福音的目的不正确，他们嫉妒保罗的影响力，他们跟保罗竞争，传福音的动机不纯，所以给教会制造问题。我们也看见当时候保罗人在罗马 被软禁起来，等待被审判。我们也说过他这个整个审判的结果可能面对死刑，所以保罗是很有理由焦虑的人。如果保罗所遇见这些事情全部发生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们可能会崩溃。可是保罗没有，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抵抗焦虑的能力从哪里来？刚才我们提到三件事，有没有？正确的祷告、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生活。保罗的能力来自他的生活，来自他的为人。所以保罗的为人是有目共睹的。当初他来到这个他的那个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尾声的时候，他来到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他召集那里的一些长老过来勉励他们。保罗说，我为人怎么样你是知道的，记得吗？后来米利都的这个聚会结束之后，他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被人抓了起来，面对犹太人宗教领袖的审问，保罗站在他们的面前，这里说保罗定睛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看着会众，告诉他们什么？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知道今天我为人怎么样你们知道，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们指责。所以保罗的底气来自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正确的生活给他那种能力，让他能够不焦虑。 C.S. Lewis 在他一本书里面他讲过一个这样的话，他说最狡猾的伪装就是让人以为我们能够带着他正常的生活，能无忧无虑的生活，与罪共存。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活在罪里面的人，为人有问题的人，不可能没有焦虑的。所以要摆脱焦虑有三个正确，记得这三个正确：祷告正确，思想正确，生活正确。所以最后一句话第九节保罗说什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记得吗？当初保罗来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圣经提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被人控告，有没有？然后被人抓了起来，被打，被棍打，而且人剥去他的衣服，剥去他衣服之后呢，把他丢进监牢里面，记得吗？然后用木狗把他的脚锁起来，跟他同犯希拉，他们两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在监牢里面唉声叹气，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要我来到腓立比，我来了，我帮你传福音了，我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我得到什么？保罗没有这样想，他没有活在焦虑里面，他反而很平安，很平静。他跟希拉在这个监牢里面做什么呢？圣经说，夜在半夜，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常常忽略夜在半夜嘞，所以这里的夜半歌声，不是叫人，不是鬼在叫，是人在唱诗赞美神。所以有些时候你听到夜半歌声的时候，你不要害怕。是保罗很好的见证，在半夜里面他唱诗赞美神，结果我们看见带领那个狱卒、监狱那个兵丁跟他全家信了主。所以结果保罗在这个腓立比地方建立了全欧洲第一间教会，这是神赐给的平安所带来的力量。所以当然这也是正确的祷告、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生活所带来的能力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深知在这个世界虽然有许多的事在搅扰我们，要叫我们失去平安，要叫我们失去喜乐，但是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那超越焦虑的生命之道。也求主引导我们，叫我们不只看见困难，叫我们看见在困难之上还有万有，还有掌管万有的主，还有那高高坐在宝座上看顾我们的主。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晓得常常数算你在我们身上丰厚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定睛基督，过一个充满喜乐、满有平安、满有盼望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